哥林多后书第九、第十章，让我们翻开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保罗在最后几章谈到他想要为耶路撒冷的穷人募款。耶路撒冷的教会经历了许多的问题，受到严厉的迫害，而且在那里的基督徒有极大的需要。因此保罗要求外邦人的教会像基督的身体。耶路撒冷的弟兄显示他们的爱，仅由他的手送上奉献。在第八章他对他们说关于募款的事，在第九章他继续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得帮助向他们恳求。论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他说我知道你们乐意做这些事，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所以保罗再一次告诉他们服侍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需要，并且他说我在一年前就知道你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与其他人分享你们乐意的心，而他们因为你们的乐意受到激励，愿意给予你们的热心，对他们来说是个激励。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所以保罗差派提多和另外一位弟兄前去接受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帮助的捐款。现在保罗有些担心他大肆夸奖哥林多人多慷慨和乐意支持，他希望他们让他夸奖的事成就。因此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所以保罗在某种意义上是试图庇护自己所说的，他大肆夸奖他们，告诉马其顿教会的人说这些家伙真的是超级送礼者，而且他们真的预备好要援助耶路撒冷。如果我现在来你还没有做任何事的话，我将会感到困窘，你们也会困窘。所以就鼓励他们给予，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现在保罗并不想他们在他到达之时才预备好，而是希望先准备好。保罗事先排除对他的服侍可能有的任何批评，他在这方面极端的小心，不想在奉献给予的事上使耶稣基督遭受责难。不信的许多人使耶稣基督遭受责难，因为他们强调奉献给予，实行各种骗取神的羊群方式。这些聪明的福音传道者发现每一种存在或不存在的方式，但是保罗不想要遭受任何他骗取教会的责难。因此他希望一切打理妥当，他预先差派几位弟兄，以便他抵到那里时捐资已经收集好，而他只要接受给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即可，不用再做任何的募款。以你的名字作为募款的工具，对我来说是件极端令人困窘的事。几年前我被邀请在夏威夷的一个圣经会议上演说，第一天晚上有人要取奉献的时候，他讲了大约十分钟后，说我们请了我们的弟兄恰克来这里，我们要确定他被照顾好，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晚供给我们亲爱的弟兄恰克所需要的花费和这类的事物。我坐在讲台上感觉自己愚蠢的困窘，所以我最后有机会站起来说话时，我说我感激这位弟兄说到可怜的恰克，但是我要你们知道我来这里不拿一分钱，因为我有一位极端富有的天父照顾我全部的需要， 而且我不仰赖人们供应我的需要，因为我的天父是如此的照顾我。所以给我开销费用，如果你想再奉献的话也没关系，若你想给那是好的，但不要为了可怜的 Chuck， 因为他不会拿从你来的一分钱。我来这里是给予，不是要领受的。我真的很困窘，我不喜欢我的名字被用来作为要人给予的工具。我信任我的天父会供应我的需要，他也确实是如此，做得非常好，他在这方面非常信实，因此我在这样的事上有点是跟随保罗。我总是被教会在过分的强调奉献上困扰，这是为什么我往另一个方向走，很少说到关于奉献的事。我们不对你们提可能存在的需要，因为我们不期待你们，我们期待主会供应服事上的需要，并且当神引导时，神总是会供应。我总是看那些由神引领做大计划的人，整件事将要失败，除非神保释你。我不认为神每隔一星期就处在破产边缘，预备好要终止整个计划，因为人们无力偿还财务上的困难。保罗对于奉献给予有相同的态度，他不想在那里时采纳奉献，他也不想在金钱上做任何的强调。在我到那里之前收集所有，以便当我到达的时候，我不会在那里收任何的款项。但在奉献给予方面，保罗确实提到神有趣的基本原则。神的律是属灵的律，它有趣的是因为有时了解它如何运行蛮困难的。我不知道运行的技巧，但是我知道全部确实有用，就像我知道许多的物理原则，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运作。我了解磁性的原则，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的原理。我知道正电荷彼此相斥，而他们为什么相排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异电荷的互相吸引呢？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知道哪一个磁铁将它慢慢放下，会有股看不见的力量抓住铁钉，最后磁铁会把铁钉吸上来粘住。稍后我开始学习一些物理学时，我了解异性互相的吸引，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我还是不知道。我也知道一些关于电的事，我有足够的知识叫我不把手指放在插座里，因为会导电，但我不知道充电是否会进入电线或它的四周围，可是我知道它们沿着电线传输，而且我知道关于交互的涌流和直接的涌流，但是究竟它们如何运行我不确定。我知道律法，我学习律法的好处，我知道定心引力的自然原则，它有用，我不能藐视它，可是为什么是个大磁场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就是这样。属灵的律也是如此，由神建立在宇宙中，虽然无法解释它们如何运行，我知道它们如此，因此学习以这些律过生活，跟随律获得的结果，我知道有一个属灵的律被宣告，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这就是你给神越多你得到的越多。我不知道这如何运行，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出属灵的原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是属灵的律。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会了解给的越多得的越多。保罗在这里用一个架构来讲述这个原则，如果我在田里播种小麦，推论就是我播种越多，我就会有更多的收获。如果我只是拿种子到处投掷，那么我只有四处散落的小麦，我不会有太大的收获。但是如果我外出大量播种的话，就会收获很多。所以用这样的架构来想，我能开始了解你给的越多，你得到的越多，神越多的归还你，收获越大。所以保罗带进这个律来做结论，如果你播种不够，收获就不足，但是如果你慷慨的播种，那么你就会得丰盛的收获，这是神的律。 很有趣的是他唯一神向你挑战要你证明的律。许多人说我要证明神，而现在神只有向你挑战此一领域，就是奉献给予的律。神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证明他是那位十一奉献给予的神。所以有一个基本的律，它有用，但我不能解释它如何运行。我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向你确定它有用。神说以此试我，只有在给予这方面。这里是我们如何给予，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希腊文的意思，神视他为个人的侮辱，若我是神，我也会如此。但某人给人礼物的时候并不情愿，向人抱怨给了你什么，我的感受是，若是不情愿的给，就自己留着吧。我不喜欢附带的礼物，许多时候朋友拿东西给教会，我真的不喜欢问人的动机。但有的时候人们有点在无意中提到，这一张椅子是我祖母留下来的，我们本来想丢了，因为真的用不着，但是一想可以给教会，我们不想就这样把它给丢了。然后椅子变成教会的义务，要把它摆在某处，为了祖母的缘故继续的保存。但是神不喜欢你不情愿的给他任何东西，带着那种好吧给你那种态度，神只会说留着吧，我不需要，我也不要。神更不会向你施加压力要礼物，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你给什么礼物，神从不要因为必要性因着限制及压力而有的礼物。你给神的他接受，是因为你高兴乐意的给予，仅仅给神而已，能给是件喜乐的事，只有这样神才会真的被荣耀和尊敬。在压力之下给予，那么你最好自己留着，受拘束或不情愿，真的你最好自己留着。唯一能做的是因着你对他的爱，你一颗喜不自禁的心奉献。因此个人要随本心而所酌定，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那是神对你的回报。你喜不自禁的给神，神不会成为你的债务人，如同圣经所说的，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如耶稣所说的，给就必有给你们的，粮给你们，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因为神不会是你的债务人，因此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照顾你们全部的需要。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因此保罗实际上在这里的经节加入了诗篇，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所以神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我们吃，愿他繁殖你所种的，仅仅增添你的果实，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所以愿神归还你无数的财富，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所以不只有，而是他有两面的目的，不仅照顾他们的需要，而且也在他们的心里对神满有赞美。因此获得礼物的人，当他们领受你所给的礼物时，他们将感谢神，透过你的给予激起许多人直接对神的感谢。当人们走开时说，谢谢你，哦神赞美主，你照顾我们的需要，这些赞美会到神的面前，而他们的赞美实际是由于你的给予。我想这是个美丽的方式来看待给予。事实上若我们将祝福带给其他的人，他们回报这些的祝福是对神的感恩。因此你的给予不但照顾人的需要，而且为天父带来赞美和欣喜。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 直到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当然他们领受回报，为你祷告，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我们谈到给神这件事时，你想神给我们的是无可言喻的礼物，隐藏在背后的是什么样的动机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给予背后的动机应该是爱。我们对神的爱，任何其他的动机不真的有效，因为你爱主，所以在你的心里有给予的目的。你喜不自禁的给神，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所以规则真的就是给，而且我想这些规则应该应用在这里。真的我不想要你给予，除非在你的心中是以主的爱为出发点，而给予只是你心中想给的目的。不要觉得有压力，被强迫，我们永远不曾为神的善功恳求捐献。我们这样做之前会先关门，如果财务变坏，我们真的走下坡，我们只会关门。我们不会寄信给你说我们在绝望中，我们只会关门。而我会去夏威夷或做什么？不要为我们难过，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对我们真好，在他的爱中给予我们这么多，不只是基督，借由基督带给我们永恒国度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丰盛的荣耀。基督的意义是明显的，他所带来的是那么的多，周边的利益从不曾少，而且不断的给予，全都借由基督给了我们。愿恩惠平安以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他真的是神授予我们打开所有礼物的门。现在保罗完成这段为耶路撒冷贫穷圣徒所谈到的给予，他继续说其他的事，而这些事非常的严肃庄重。保罗再一次处理哥林多教会对他使徒身份的挑战，在哥林多有一小派系的人反对保罗，这个小派系的团体试着改变人来对抗保罗。教会里的分裂总是一件丑陋的事，人们宁可和人连成一气，或与教导的系统连结，而不愿意和耶稣在一起。时常人们开始制造这些分裂时，宁可只是说我们要开始新的东西，不知何故的，他们需要先拆毁旧的东西和对保罗的吹毛求疵，这样才能有合理的开始。因此小派系的运行对基督的身体而言总是一件丑陋的事。所以保罗现在写给这些搞派系的团体，表达这些对他的批评。这些批评他的人把自己摆在属灵的权威地位来批评他，总是有这样的人在左右，假装有属灵的看见，有比较多的属灵了解。他们带着一种骄傲的态度，而且将此态度延伸。当你达到这样的地步时，你才会了解这些事物。我能了解你还没有准备好。当你长大成熟，你能了解神比较深的事。他们常会脱口而出这些无聊的话，好像他们很属灵，也有较大的看法。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如此。在这同时，我们同情你，拆毁其他的人来支持你们本身的看法。就像他们过去一直讲的，孔子说，我不知道孔子是否说过所有的事，但是他过去是个潮流。我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听过其中一个，他说过，先发制人的先失去立场。我喜欢你不能真的丢泥巴而不把你的手弄脏的。这些批评保罗的人向他们丢泥巴，所以保罗在以下几章防卫他自己。真是悲惨，保罗被摆在这样的境况中，使他感到窘困。他多少次被强迫说不想说的话，因为这是他跟主之间的事， 是他自愿高兴为基督的缘故所忍耐的事，而他并没有四处宣传，但是现在因为他被格尼多人挑战他使徒的身份，他被迫显明一些事来证明他是真使徒的身份。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这是保罗被控诉的其中之一，他离开他们的时候写这些他害怕的信，但他在那里时是那么的温柔，就是那种温和的态度。可是离开他的信，他是个外表丑陋胆小的人，他们嘲弄他的外表。依照在西元200年前早期的旁经之一，被称为保罗的行动，他确实描述保罗是个矮小浓眉有弯曲双腿流转膝盖的人，这是他们在哥林多说的，这个家伙没什么好看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个97磅瘦弱的人，然而他却变成一个有活力及能力的人。他们就用这类的责备来对抗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两次劝勉不是要求，只是要引起他们的兴趣。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他们责备保罗依照肉体而行，他们以各种严厉的责备反对他。当保罗来时警告他们说，他并不想在他们身上加诸重担，然而如果需要的话他还是会如此，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凭着血气做事是行在肉体中，我们真正的征战不是肉体的征战，虽然我们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保罗写给以弗所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真正的征战，真正的战争不是肉体的战争，是和包围我们的这些灵体持续不停的征战。我们无法也不能想象在我们周围的宇宙中所从事的属灵征战到什么地步。你记得但以理将他的心对准神进食祷告，在21天后天使来到但以理面前说，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这极大的属灵征战进行了21天，拦阻了对但以理祷告的回应，神派来的天使被波斯的魔君黑暗势力的邪恶力量拦阻，一直等到米迦勒才释放了他。我们其实对周围宇宙中所进行的属灵征战不真的认识，我们若能比较敏感属灵征战事实的话会好很多，我们仅知属灵征战的火花而已，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它的副产品，无法下定义它是一种沉重沮丧的感觉，一种气馁失望的感觉，不安静就是激动的感觉，这些感觉时常是在我们周围进行的属灵征战所导致的副产品。人的灵魂是神的灵与撒旦所争夺极大的战场， 撒旦的欲望是控制人的心思、意念、灵魂。许多的时候，人在这个冲突中间，灵魂居于当中，神的灵拉一边，撒旦拉另外一边，是巨大的属灵征战。作为基督徒，若要过得胜的生活，知道属灵征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当撒旦攻击时，我们总是不承认，我们时常倾向于只要过关就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自己公义的感觉，我今早起来觉得可怕，可能是我自己胡思乱想吧。你必须原谅我，我们不知道是受了属灵的攻击，所以继续这样而不是起身抵抗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我必须先明白是撒旦的攻击才会抵挡，因此有三个 R 是我所称的属灵的胜利。一个，要辨认攻击的来源，这是敌人的工作，他在攻击我，认出他，然后奉耶稣的名抵抗他，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得胜。第三个关键是在主的得胜中欢喜，胜过黑暗势力的力量。你发现沮丧不舒服离开了，开始感觉在基督里的得胜，这一天变得多么的不同啊！借由基督，你胜过敌人的攻击，取得胜利。但是太多时候，我们只是低头被毒打，觉得很糟，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事情总是那么不顺利，所以抱怨神，却不承认实际上是属灵的攻击，攻击你的家、你的家庭，以许多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凭血气行，但我们不凭血气而战。战争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要拿属灵的武器。神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攻击我们那些属灵的武器，保罗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能对抗他们站立得住。他弹造救恩的头盔，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以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你全副军装，他总结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肉体，属灵的征战武器是灵性的武器，向神的道、信心、祷告，借由这些我们对抗敌人的攻击，我们便能击败敌人。你们作为神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要继续受撒旦的骚扰。你有权力借着基督的力量对抗敌人，与敌人征战。当你在基督里与哥哥他所赢的胜利对抗他时，撒旦一定让步。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的问题是时常用肉体的武器来对抗他，而不是属灵的武器。我要征服他，将我自己从沮丧里提升出来。我们用自己肉体的方法来处理，而不用神所赋予的属灵武器。征战不断持续，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征战不断的世界里，不断被敌人骚扰攻击，因为我们用肉体抵挡他的力量和攻击。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就是我们能透过祷告完全拆毁敌人的坚固营垒。现在我们的战场在人的想象和思想当中，撒旦争夺你的心，也是撒旦向神挑战的地方。属灵的战争是在你的心中进行，神看见了吗？至高者知道吗？时常我们被撒旦欺骗，以为我们犯罪可躲得过，神看不到。如果神看得到， 那么为什么他不为此做任何事呢？因为神并没有立即使我们想我们躲得掉，我们自己欺骗自己说躲得过，神不会注意到我们就越发的坏。就如古话所说，正义的轮子要慢慢磨，严格处罚将要临到。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撒旦会种植想法、观念、幻想，我该怎样处置他们呢？我开始幻想喜欢看我自己的经历与他玩起游戏。撒旦让你带着这个幻想以为很快乐美好，之后用这个幻想使你跌倒。形上学的律法视觉化，你渴望什么呢？把它摆在心里，将你的目标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你的镜子上。每当你早晨刮胡子的时候，看着它，想想自己在那样的地位时所有的权威和力量，看到自己在书桌后面像总统的样子，你视觉化时，潜意识将会接管，开始设计方法，借此使你的视觉变为实际。所以撒旦也动工，你开始将这些视觉化，潜意识开始发展成为真实的事，突然间才发现自己被这些自以为是的事所网罗。我从不曾这样，其实你是先从心里如此做，那就是耶稣所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心里是开始的地方，在幻想中你已经有罪了，你已经做了，走在当中了，所以心是该被查验的地方，那也是我们需要属灵武器的地方，查验这些想象，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若你的思想不能符合却配合耶稣所要的样式，那么除掉他，不要和他玩游戏，因为他能将你带进咒诅里。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武器打属灵的征战，我们能凭着血气行，但那不是战争发生的地方。战争发生在我的心中，属灵的战争是为了控制我的心。若我有肉体的心，那么我会腐烂，但是若我有属灵的心，我的生命将有在圣灵里的平安与喜乐。征战是为了心，撒旦试着迷惑你的心，看看他今日用什么工具来迷住你的心，在你心里种植事物使你离开主。看看到处都有的黄色书刊，撒旦正努力的动工捕获你的心，使这些幻想开始进行。你必须在圣灵的力量中坚强站稳，对抗敌人的突击，或是发现自己被带进网罗，在肉体的奴役中，心随之而去。今日要过正确的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世上所有不敬神的压力都对抗你，你无法在肉体中持续属灵的经历。如果你想在末后的日子站立得住的话，你必须使用神为你准备的一切。那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结论，告诉以弗所人相同的主题，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折胸。神知道我们有时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我的意思是，经过撒旦引爆后，我能站立的事实，只有借着神的恩典，我才站立得住。因为撒旦就在那里虎视眈眈的要毁坏你，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保罗再一次指出，那些在以弗所若不改变顺服下来的人，将会受到责罚。你们是看眼前的吗？这是他们嘲弄保罗的外表，他的外表遭受鄙视是他的软弱，他的演说也遭轻视。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所以这些说的人， 我们是真属基督的。保罗说，等一下，我也是属基督的。保罗说，我有基督的心，我领受到一个启示。但是这些人却说，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然后再贬低这种说法。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现在保罗的权柄是主给的，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小心。当一个人有权柄这样说时，他正在使用权柄拆毁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件危险的事。保罗说，神所给予我的恩赐不是要破坏，而是要建立。如果我有神的灵高抹和主的话在我心，那么所给予的话语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旁边的人却试着破坏或拆毁基督的身体。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胁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么其貌不扬的小家伙，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当我来的时候，行为会是沉重又厉害的。保罗不想将事情弄得一团糟。当保罗来到一个特别的岛上时，在使徒行传里大约谈到，去看圣经明白一些细节。这个岛上的统治者是布百流，保罗与他分享耶稣基督的事。那一带有男巫，他反对保罗所说的。保罗转向他说，神以眼瞎来责打你。说完，那人眼睛就瞎了，所以他们全部的人都对保罗所示范的能力感到惊讶。保罗说，如同我信中所写的，当我到达那里处置这些家伙时，会是沉重又厉害的。如果我是反对保罗那群人的其中一个，我想我会离城躲一阵子，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这是人们时常犯的错误。我们常常四处的看看，说我和你比我还不太坏，我们彼此作为比较的标准。有时我们自己是那么的骄傲和顽固，因为我们以另一个人作为我们的标准。但是保罗说，那是不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有我的标准，唯有耶稣基督是我的标准。神并没有呼召我像任何人，他是呼召我要像耶稣基督。虽然我看到一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还不坏，当我看着耶稣基督，我会说，我是个罪人，请神帮助我。那么在这里哥林多有一些小的团体，他们自高自大，因为他们彼此做比较，以对方作为标准相比较，因此自高自大是个错误，那是不智慧的。神帮助我们不陷入这个圈套，我们不以他人度量自己，而要以基督作为标准。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说了很有趣的经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这是有趣的陈述，因为通常我们想到罪是说谎者、骗子、奸夫、私通者、凶手、小偷，但却不是这样。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借由他的死为每个罪付上了代价。只有一个罪能定人的罪，那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再一次，这是一个有趣的陈述，他为什么把义和他往父那里去视为相等呢？从门徒的眼光看，耶稣基督升天是神对人的陈述，这个天上接受的公义，若你想被神接受，那么这是神接受天上的公义。你说我真是悲哀，我被排除了，不是，因为在对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神归诸我们的公义是由对基督的信心而来。不过他除去我寻求做任何的善功来被神接受，耶稣基督的升天把公义的标准定得如此高，以至于我不能够以自身的努力达到他，我必须借由神的恩典当作他送的礼物来接受为义，引我往父那里去，神的宣告这就是标准。因此我们必须以他为标准来度量自己，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占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因此保罗说，我不按照其他的标准来度量我自己，我做的善功已足够，我在你们中间的劳动就是度量，你们对基督的信心，你们跟随他所有就是见证，这是我服事真实性的见证，我服事你们所结的果子是我的服事的证明。保罗说，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保罗谈到他的服事，他对四处建造基础在别人之上不感兴趣，他对福音已传到的地方并不感兴趣，而是福音没有传到以外的地方，当他到达哥林多时，这是他们以前从不曾听过福音的地方，现在他们听到并且相信，总是随时准备好要贬低保罗，试着建立他们自己，总是如此。当人们看见令人奇妙的善功像神在这里所行的，总是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服事团体突然间神呼召这个地区。每个星期我接获从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和信件，恳请在他们的区域能有类似我们教会的服事，每年数以百计的请求过来，因为他们说没有像我们一样只是教神的话。但是为什么神不呼召那些地方的人呢？那里并没有已被建立的善功，为什么他们被呼召来到离我们五条街远的地方开创？他们来叫参与我们教会的人过去，他们竟说格格他教会是不错，但是他们有些不足，所以神呼召我们来完成善功。他们就是那一点点，真是可惜。当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区域恳求某人去教他们神的话语时，这些人竟听不到神的呼召去到那些地方。因此保罗在哥林多面对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家伙来而他们不去为传过福音的区域，他们在已建立的基础上建造，为什么这些人不到海滩去公共场所去传，而来到教会动教会的脑筋呢？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时候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语时，有人在外面的车子上摆放传单，说他们教会正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就拿掉这些摆在车窗上的传单，我们会打电话给这些人问他们为什么来我们的教会分这些传单呢，而不是去海滩歌舞商场呢？为什么想从基督的身体取走羊呢？若你真的有用，为何不去赢得迷失的？保罗说，有效的服事是要到未曾听过福音的地方，这是神对保罗的呼召，要到需要的地方，不要去建立另一个教会复制另外一个服事，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也不是单单来夺走别人的善功，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不是我自己想的就算数，而是神怎么想我。不是我自己说什么才重要，而是神怎么说我才重要。不是你怎么说你的呼召或你的服事，是神怎么说才是。他并不是委任他自己，神的委任是我们必须看见的。如果我们想要荣耀，那就让我们荣耀不在于我们的善功或在我们的努力，而是让主所成就的得荣耀。许多时候，当我碰到从全国来的服事者，我感觉困窘。他们说，你确实在此行了极大的善功。我总是修正他们，我说主做了令人惊叹的善功，而我有此特权看见他所行的。我不把这些看成是我的善功，神知道我能做的。我的小孩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到处搞得湿湿的，任何东西都能弄湿，我也是常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这是主的善功，在我们的眼里真令人惊叹，我们喜乐看见神动工的祝福。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神所做所不寻求人的赞赏、人的赞同，让我们寻求的是主的赞同。神怎么想我和我的服事呢？人能向我欢呼说我是多棒的人，那并不重要，他们可能是错的。神说了什么呢？那是我所关心在乎的。求神帮助我们。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的话语感谢你，它是我们生命的标准，我们路上的光，愿我们行在你的真理上。哦，神，愿我们过追随圣灵的生活，追随圣灵的事物，是个讨你喜悦和令你接受的生命。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与你们同在，愿这一整个星期他祝福你，神以他丰富无限的爱和恩典，在创世以前他就爱你了。愿你对神的爱和关心有新的看见，你就能与他有个新的深度爱的关系。愿你这个星期各方面都有神的祝福。